帮大家科学高效的做好营养性生酮，坐标深圳 Kilo CN 小孟老师与您同行。大家好，欢迎观看我们的上一周生酮圈节目啊。我们上一周给大家介绍了，这是咱们的一个新栏目，目的呢是给大家介绍咱们国内外跟生酮相关的一些重大发现和一些新闻，那么取材呢也更加偏向于一些发表的文献期刊有权威性的新闻啊，可靠性呢小孟老师已经帮大家把过关了。那么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第二期上一周生酮圈给大家带过来的新闻啊。那么第一个呢，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看屏幕，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最近4月10号发表的一篇文章啊，讲的是我们在饮食中我们的 macronutrients 也就是我们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它的这些比例发生变化了之后，会让我们很多临床的做的一些实验它得出来的结果会发生扭曲哈。也就是说大家如果现在在网上看到很多过去的比如说18年呢19年呢甚至更早的很多的关于不管是地中海饮食生酮饮食还是低碳饮食很多的这种膳食做的相关的实验得出来的结果，那么都逃不了咱们今天要讲这个话题，叫做 macronutrients 啊，宏量营养素的这个大的一些变化。那么咱们说的更直白一些呢，就是当我们把碳水蛋白质脂肪这三者的比例如果发生了大的变化，那么在一段时间之内我们身体会产生相当的一个适应性的调整，那么这个调整时间有的比较短有的比较长，一般是以星期为计量的，也就是说三周四周往上甚至更久，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这样子往上走啊。所以这个标题看起来有点复杂，宏量营养素的大的一些变化会带来我们做一些短期的膳食的一些临床实验的结果会发生扭曲啊。也就是说过去的很多对于我们低碳饮食生酮饮食的检验一些实验的得出来的一些结论呢可能不是那么的完美，可能是带有主观的一些错误的，或者是做实验的人压根儿没想着这一点啊。那么现在在咱们4月10号的发表的这个文章里面已经有人给指出来了哈。那么潜在的原因呢在于我们的 physiologic adaptation 啊，我们的人体它会产生一个生理性的适应。那么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以前小孟老师给大家讲过一个叫做 fat adaptation啊，就是脂肪适应以及 keto adaptation 不一样哈。就是说我们人比如在做相对低碳的时候进行生活呀运动啊，那么有一段时间我们能够消耗的脂肪会稍微多一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处于一个叫做 fat adaptation 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当我们继续控制碳水走到生酮的区间，那么我们可能会进入一个叫做 keto adaptation 就是生酮适应这样的一个区间啊。那么这两个区间呢我们燃烧脂肪的速率是不一样的，我们利用脂肪的速度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身体的感触啊，比如说我们的大脑啊，比如说我们的脂肪代谢我们的有氧甚至是我们身体啊我们睡眠呢、各方面呢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大家感触都不一样。一般来说在生酮状态里面你的感觉会更加美妙一些哈。那么我们今天讲这个文章其实也是慢慢的契合了小孟老师刚刚讲的这两个概念啊。总之我们不管是做低碳饮食也好做高碳饮食也好做生酮饮食也好，我们的身体总会花一段时间做这个 physiologic adaptation 啊。即使是吃碳水你也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好了，现在肯定有很多朋友不愿意相信这一点啊，什么我吃碳水我还要适应吗？我们老祖宗不就是吃碳水的吗？我还需要适应啊？大家不要着急怼我啊，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文章呢给大家提出来了几个关键的 一些点。那么这个文章大家如果真的是感兴趣，可以自己找来看，因为这个文章是不要钱的，是免费的啊，是 open access。同时呢，它发表的期刊是 The Journal of Nutrition，是营养学杂志。好，大家感兴趣想找到这篇文章呢，可以按照咱们这个标题去找啊，一下子就搜着了。那么我给大家现在主要讲的是这个文章中的几个关键点啊。为什么我们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我们的生理的适应是需要时间的？那么不管是在低碳、高碳，我们在这个膳食的宏量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就会需要有一个适应期。那么底层的原因在于啊，我们身体的荷尔蒙的分泌，我们基因的表达，我们的个别组织它的代谢的通路，甚至啊，我们的神经、我们的行为的反应，在这段时间里面都会发生变化。大家仔细想一想，吃碳水的时候，吃高碳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的食欲比较难以控制，对吧？然后呢，那么食欲这方面呢，我们既可以认为是 psychology，可以认为是神经方面的因素，也可以认为是我们代谢方面的一些通路，大家好理解吧？那么还有，对吧？我们高碳的时候，我们的荷尔蒙，哎，胰岛素，对吧？或者说我们的胰高血糖素啊，各方面的一些激素，那么这个是荷尔蒙的反应。基因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细胞内部，比如说你通过葡萄糖代谢，那你可能更多的走的是糖酵解的通路，然后呢，三羧酸循环里面更多的是葡萄糖的一串ATP 的产生的通路。那么如果你用脂肪代谢呢，那么糖酵解通路细胞内部的就用的比较少，用的更多的可能就是贝塔氧化的一个途径，所以用的通路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的基因顺带着为了配合这些通路产生的不同的蛋白质和酶就不一样。啊，所以你用汽油发动机和用电池发动机，我们需要的这些元件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这发动机的配置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家可以去这么理解啊。所以这里说的荷尔蒙、基因、代谢通路以及我们的神经行为的反应，那么这些呢，是我们需要3周、4周甚至好几个月的这种适应期的一个底层逻辑啊。那么同时，这些结论呢，也在动物以及人类的身上都得到了相应的印证，已经有很多的人做过相关的研究了啊，所以这不是一个刚刚抛出来的一种假设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去参考。好，还有什么呢？如果大家还是不能理解上面说那段呢，比较复杂的话呢，那么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我们做低碳的人，我们做生酮的人，小莫老师大概在2年前都给大家讲过了。我们去做 OGTT，去做葡萄糖测试，喝糖水，那么75克糖水喝下去，我们做低碳饮食、做生酮饮食的人会存在一个叫做生理性的胰岛素抵抗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做 OGTT，往往一个小时得出来的结果不如人家好啊。但是呢，又不能说明咱们是糖尿病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所以这只能说我们的生理的反应是跟高碳饮食的人是不一样的。那么反过来也说明，我们正好是因为适应了低碳饮食和生酮饮食，所以我们的生理的反应是跟人家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想，如果我做了很长时间的生酮饮食，我还要再反过头去吃高碳饮食，重新回到传统的饮食，是不是还需要相同的时间呢？哎，这个文章在这儿告诉你了。如果 conversely 啊，相反，如果我们已经适应了 low carb diet，我们已经适应了低碳饮食，那么这些人如果再去吃 a high carbohydrate diet，再去吃高碳饮食，每天130克甚至250克碳水往上走，那么答案已经告诉大家了，seems to require 2 to 3 weeks。目前看来需要2到3周的时间去适应 adaptation 啊，不管你的 OGTT，你的喝糖水的验证，还是你的身体的各个方面的一些感触，要完全回到过去高碳水饮食的那个状态呢，需要2到3个星期的适应期哈。所以适应生酮、适应低碳需要一个过渡期。反过来，你再回来适应高碳，还是需要一个适应期啊。只不过这个适应期的长短，可能 适应高碳的时间要稍微短一点啊，我们往往适应生酮需要的时间更长啊，大家记住。好，那么再往下呢，就是这篇文章想告诉我们的一个结论。那么他的意见呢，在于对于所有做实验的 all trials， 就是大家将来不管看到什么样的文章、什么样的文献、什么样的结论，首先要看一下他这个实验到底有没有给这个饮食中间设置足够长的空窗期啊，这个空窗期就是为了让大家洗牌，把上一次饮食的影响降到最低啊。那么，对所有的 trials 实验，要求中间最好给上1到2个月的空窗期啊 ，1 to 2 months。那么，对于交叉对照实验呢 ，for crossover trials 呢，他们建议呢大于3个月的空窗期或者叫洗牌期，那么降低前一个饮食对后面一个的影响，因为是交叉的嘛，一个前一个后啊 ，A 在前 ，B 在后，或者是 B 在前 ，A 在后。对于这种实验，要求中间空3个月啊。那么最后呢，如果说这个实验它还更加复杂，它要测量咱们人体的成分 （body composition）， 比如说我们的体重啊、我们的腰围啊、我们臀围啊，甚至包括我们的血液的很多的指标啊，用来检测这个饮食对人体的一个效果，那么他希望这个中间最好空窗期能够放到6个月以上啊，这样子呢，他才认为这个实验的结果才足够的可靠，不会相互的干扰啊。否则呢，哪个饮食放在前，哪个饮食放在后，尤其是放在前面的饮食，它很有可能对放在后面的这个饮食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它的洗牌期、它的空窗期不够，那么它的好的结果可能会带到下面第二个饮食啊，一个好的饮食放在前面，那么后面一个不好的饮食可能看起来变得更好了，是这个意思。所以一个坏的饮食放到前面，那么本来比较好的一个饮食放到后面，它就会变得哎没那么好看了。那么用这个文章的作者的自己的一句话来解释呢，那么就是如果我们把低碳饮食放在一些不好的饮食，比如说啊低脂饮食前面，那么我们的低脂饮食得出来的结果就会看起来啊更好。如果把低脂饮食放在前面，那么低脂饮食带来的负效果，它可能让放在后面的低碳饮食它得到的结果更加差啊。所以这个中间是有那么一点点啊烧脑筋的，而且呢是有一点点的，可能是有一点点的见不得人的东西在里面啊，或者说有一点点小门道在里面。如果不是内行的人，那真的是只能看门道啊。所以真的很多我们低碳界的很多的国外的一些研究者、一些科学家，他们真的是在花很大的功夫在跟传统的营养学、在跟传统的一些理论在搏斗啊，在想办法开辟出新的领域，想办法把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来，让我们普通人能够看到啊。所以呢，小孟老师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啊。希望咱们电视机前的朋友呢，平常在获取知识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啊。首先要有一个科学的思想啊，不能人云亦云。第二，我们即使是看到某一些文献呢，也不能一股脑的就全信啊，要看看这个文章它到底用的方法科不科学。那么当然我们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看到这么的深入啊，但是不是没关系吗？小莫老师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些新闻，大家可以用来参考啊，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频道，关注小莫老师啊，给咱们的节目点赞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新闻啊。第二个新闻呢，就是我们最近啊，世卫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它呢计划在2024年的4月28号一个截止的时间，在那之前呢，希望向全世界的营养学的专家来诉求一个 food-based dietary guidelines 啊，希望大家能够给他一些好的建议，用来做一个膳食指南。它的初衷在于我们的动物性的来源的食物，他也告诉我们了啊，我们动物性的 animal source foods are a good source of highly bioavailable protein and key vitamins and minerals。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动物性来源的一些食材，它是有非常高的我们的生物利用率啊。 我记得我们前一天跟一个朋友连线的时候，那个朋友他希望吃巧克力来给自己的身体来补铁，当时我是强烈反对的，原因之一就是巧克力虽然含有比较多的铁，但是它是植物来源的，我们的动物来源的食物才是真正的 highly bioavailable，真正的我们的生物利用率比较高的，我们人体真正能大量吸收并且能利用的啊，是这个意思。一个是蛋白质的一个来源，同时呢还是我们的维生素 vitamin and minerals 矿物质的来源啊，所以我们吃动物性的来源基本上就是一网打尽。所以小猫老师在营养性生酮的这个过程中，天天在强调我们蛋白质的重要性啊，一定要多吃肉。对于植物性来源呢 ，consumption of plant foods， 对于植物的来源的食材，能不能纯素食呢？世卫组织也不认为可以啊。那么 ，exclusively of plant foods may increase risk of nutrient deficiencies， 也就是说，一直吃素食的话，会带来营养缺乏。那么最常见的是维生素 B12 的缺乏，维生素 B12 只有在动物里面才有哈。那么最好的，世卫组织认为的，或者说经过咱们好歹说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的验证啊，也许最好的搭配是 animal source foods， 动物来源的食材搭配 plant foods 啊。而且呢，在他的这个描述里面，大家可以注意啊 ，plant foods 后面紧接着的叫做 alternatives， 也就是说我们的植物的食材。是用来在某种程度上做替代的啊 ，alternatives 是可选的、替代的一种角色。但是我认为它不能完全替代动物性的食材啊。前面我们也讲了，它会带来我们的营养的缺乏，所以最好的搭配或者说叫做最经济的搭配，可能是动物加植物食材一起来吃哈。那么，世卫组织向全世界的营养学的专家来征求意见。看看什么样的膳食指南是最合适的，同时呢，也要求啊，我们的这个指南或者说大家提出来的意见，一定要是 evidence informed 或者叫做循证吧，一定要有足够多的证据，一定要是大规模的验证过的。我们拭目以待，看看最后一段时间之后，世卫组织最后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也希望。我们的低碳方面的专家最后能够在这个世卫组织的指南里面也能够体现出来我们的贡献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新闻啊。那么这第三个新闻呢，就是我们国内的新闻，是关于上海的啊喝饮料的事儿。那么上海喝饮料呢，在4月7号的时候推出了一个营养选择分级标识啊，在我看好像是跟新加坡非常的像啊 ，A、B、C、D。那么给我们喝的饮料呢分了4个等级。那么这四个等级呢，大家可以发现它主要关注的是4个方面，一个呢是非乳源性的糖，一个呢是饱和脂肪酸，一个呢是反式脂肪，一个呢是甜味剂啊。那么具体来说呢，大家可以这么去想啊，非乳源性的糖呢，就是除了乳糖以外所有的糖啊，比如说啊，我们牛奶里面是含有乳糖的，那么一般100毫升的牛奶呢是含有大概5克左右的乳糖的，这个是不在这个饮料的分级要求之内的，对吧？它要求的你是非乳源性的糖，那么就排开乳糖，比如说葡萄糖啊，比如说蔗糖啊，比如说果糖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什么麦芽糖啊，这些都是糖啊。我们之前给大家讲那个碳水的分类里面都讲过，有单糖，有双糖，有寡糖，有聚糖，各种各样的糖。所以非乳源性的糖小于等于 0.5 克每100毫升，就是他关注的非乳源性的糖，刚才小莫老师说的单糖、双糖、寡糖、聚糖都叫做非乳源性的糖，唯独里面的乳糖咱们把它拎出来了哈。再一个呢，他关注的是饱和脂肪哈。那么这个饱和脂肪呢，可能呢是因为我们 90% 以上的中国居民做的都是碳水饮食或者叫高碳饮食吧，每天吃个3两面4两面很常见，对吧？所以大家都是高碳水饮食，那么潜在的这种指南 就会对饱和脂肪有一个限制，它不希望你吃太多脂肪，因为本来你就吃了很多碳水了，它可能会关注饱和脂肪。但是我们自己做生酮呢，大家可以不用那么担心饱和脂肪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啊。那么第三，对于反式脂肪，哎，这个对咱们身体有害 ，OK， 小于等于 0.3 克，这个是我们完全赞同的哈。不使用非糖甜味剂，这个我们做生酮也是非常赞成的哈。那么再往下，比如说 B 级饮料、C 级饮料、D 级饮料，那么饱和脂肪的允许的范围会稍微高一点 ,0.7 到 2.5, 哎，到 C 级呢，饱和脂肪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反式脂肪限制没有那么高了哈。到了 D 级饮料，那就全部都放开了，随便喝，糖也不管你了，大于 11.5 克无所谓，饱和脂肪多少也无所谓，反式脂肪多少无所谓哈。所以 D 级饮料是大大的不能喝 ,C 级饮料呢，做低碳饮食也不该喝啊，因为反式脂肪太多了。那么对于 B 级饮料，做低碳的朋友也许可以喝啊，但是对于生酮的朋友，我认为只能喝 A 级饮料啊，这是小莫老师的建议。对于生酮，只喝 A 级啊。那么这仅仅是上海在试行哈，我们深圳没有见到啊，全国的其他地方也没有见到。希望呢，将来未来的5年吧，我们全国能够尽早的都能在主要的大城市，在省会城市都能够实行这种啊，对大家健康也是有好处的。或者呢，大家反过来先了解一下低碳，先了解一下生酮饮食，这个也是小莫老师非常喜闻乐见的哈。好，再往下我们还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一个最普通的鲜奶是个什么样的营养成分。那么在100毫升的鲜奶里面呢，是含有5克的碳水的，那么这个碳水一般就是乳糖啊。这就是为什么小莫老师要求大家一天喝牛奶、喝鲜奶不要超过200毫升，或者说250毫升，250毫升就差不多有15克的糖了，对吧？那么，如果你再不小心在别的地方再多吃了很多糖的话，哎，有可能你一天的上限就超过了20到50克。很多朋友刚刚接触生酮的话，很容易就退酮，或者说生酮不明显。那么对于这部分朋友，对于喝牛奶还是要有所注重的啊，少喝一点。其他的呢，对于蛋白质跟脂肪其实无伤大雅哈，主要就是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100毫升的牛奶里面含有多少的糖哈。乳糖算是一种啊，双糖，它是由一个葡萄糖和一个半乳糖分子组成的，英文呢叫做 lactose，它可以变成两个小分子，一个就是 glucose。一个叫做 galactose，所以它是双糖啊，乳糖是个双糖，这个五克指的就是咱们这个 lactose，双糖有5克，但是里面其实有2.5克的葡萄糖，有2.5克的半乳糖哈，所以大家如果想细究，就是这个意思。最后一个新闻呢，给大家带过来的是关于酒精的啊，因为小莫老师很多粉丝啊，特别是不少的男生女生，他们的职业可能就是卖酒的。但是呢，往往卖酒的男生、卖酒的女生都需要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光鲜的外表啊，要长得很漂亮，还不能长胖啊。特别是女生，她又要卖酒，她可能不时的还要喝酒，还不能长胖，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啊。很多男生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喝酒保持身材很困难。但是今天小莫老师要讲的并不是关于身材的啊。那么这个新闻呢是2024年4月11号的，大家可以看到 April 的 11th。那么《纽约时报》的一个新闻，他说爱尔兰呢在2026年，也就是2年以后，将会实行一项法规。那么这个法规呢，会要求在所有卖酒的这个瓶子上要贴上警示标签，要求写上啊，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There is a direct link between alcohol and fatal cancers。那么这句话告诉我们，酒精跟致命的癌症之间有非常直接的联系啊。Direct link，这是第一句话。那么第二句呢，是 Drinking alcohol causes liver disease，叫做我们喝酒能够直接导致我们的肝脏的疾病啊。先不说是不是酒精性脂肪肝啊，会不会什么肝硬化啊什么，后面先不说了。他就单纯的告诉你，喝酒能够 causes 导致因果关系哦，肝脏疾病啊。这两句话是 2026年爱尔兰法律要求一定要印在酒瓶子身上的啊，所以很不容易爱尔兰在这个法规上又走到了全世界的前列哈。而且呢，我们也知道爱尔兰出台这个法规它也不是凭空捏造的啊，这些研究背后的科学证据已经有多少年了啊，不光是十年 decades 几十年的科学研究证据都能够说明这两句话所要表达的观点啊，所以酒跟肝脏的问题，酒跟癌症之间的问题，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再去争论啊。科学研究已经做了几十年了，我不希望咱们在座的很多的朋友还抱着一丝的侥幸说，哎，没事啊，很多新闻、很多书、很多老人都告诉我们，小酒怡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是的，也许怡情，但是还是伤身呢，是不是？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能够理性一点。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为什么爱尔兰要出台这样的法律啊，因为那边人爱喝酒吧。其实咱们国内也有很多人爱喝酒，是不是？咱们中国有好几个产酒的大省啊，产酒的一个区域，我们的白酒文化也是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现在。但是呢，我们作为现代人对生活的质量要求也很高，不希望自己的晚年生活啊会因为酒精带来不好的结果。所以如果大家看到了小莫老师这个节目，可以把这个节目转给你的朋友啊，让你的喝酒的亲戚们好好看一下，看看人家爱尔兰政府是怎么出台法律的啊，是怎么要求那边人把这个东西印在酒瓶子上，其实就是给最底层的、最没文化的、最不愿意接受现实的人一个警醒啊，这个警醒是法律背书的。这样子的话就不是说，哎呀，我一个医生，我一个健康管理师，我一个护士，我一个什么，你的父母我告诉你酒精有害，是法律告诉你有害了，还要谁怎么劝你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那么除了说背后有几十年的科学研究的验证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啊，这个新闻告诉我们在泰国啊，泰国也在出台相关的法律，加拿大Canadian 也在出台相关的法律，美国的阿拉斯加也在啊准备相关的法律，挪威也在做相关的工作，所以爱尔兰已经走在世界的前面了。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爱尔兰做事儿，这个文章告诉咱们爱尔兰经常做一些非常出格的事儿，比如说2004年的时候，爱尔兰是第一个啊禁止在室内抽烟的国家。The first country to ban smoking indoor workplaces 啊，室内工作的区域，包括酒吧，包括餐馆，都不允许吸烟。大家是不是发现咱们中国也现在在很多室内是禁止吸烟的？哎，这个法律是跟谁学的呀？爱尔兰，爱尔兰是第一个哈。所以呢，它在保障居民普遍的这种健康的层面，我觉得它是走的比较靠前的，他的研究呢也做的是比较彻底的。那么小莫老师作为低碳饮食、生酮饮食的这个圈子里的一个博主呢，我也是给经常给我的客户也好，给我们的粉丝也好，强调这个喝酒有多么多么的不好啊。我们还把这个底层的生物化学的逻辑告诉大家了，主要的伤害是在于啊酒精能够特别大的破坏我们的肠道，主要是我们的胃。主要是我们的小肠的十二指肠这个部位啊，它能很厉害的破坏我们的表皮细胞，破坏久了你的再生很差是吧，不能恢复了。那么作为我们的成年人，我们可能永久性的我们的胃还有肠道它的吸收的功能会变弱啊，所以不管你吃再营养的食材，你不能吸收都是浪费啊，你的身体永远处于一个吸收不良的一个状态。我们之前有一个女生，她过去就是因为经常要应酬要陪客户喝非常多的酒啊，一个是自己的身体不好，然后我们现在虽然做了生酮饮食，但是小莫老师发现啊，她做了一些检查之后啊，发现她的肠胃的吸收能力比年轻的时候要差很多了，她现在才30多岁，30出头啊，所以我不希望大家喝大酒把肠胃给烧坏了啊，这个有些损伤是很难逆转的啊，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健康意识。那么爱尔兰的政府已经用法律的形式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喝酒跟肝跟癌症 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啊。所以呢，大家生活在国内，周围人也可能是更多的是在喝酒抽烟，是在喝着大酒无所谓，甚至可能会宣扬喝酒多么多么的好。但是呢，我们另外的耳朵还有眼睛要看到外面，可以看到有很多国家，有很多的科学家在做着很多的工作啊，去做这个几十年的研究，让政府出台这么一个强制性的法律法规，让普通的居民能够稍微把这个健康意识提高一点，能够主动去拒绝喝酒。可能对于已经喝酒成性的人起不到多大作用了，但是对于年轻人，对于对营养学一点了解都不懂的人，看上的这一条标志啊， There is a direct link between alcohol and fatal cancers and drinking alcohol causes liver disease， 一个好奇的年轻人，一个刚刚从学校里面踏入社会的年轻人看到这一条，我想只要他的好奇心他还存在，只要说他的大脑还在思考，是会主动去了解酒精跟刚才说的 cancer liver disease 之间的一些关系的。那么通过他自己主动的了解，也许不是说一定啊会拒绝将来的喝酒，那么他的生命质量也许就可以随之的提高啊。这不就是利国利民的事情吗？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造福人类的事情。所以给大家带来这个新闻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别的国家出台的法律法规了解到酒精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影响，进而呢你自己能够主动的去拒绝啊，不需要等到病入膏肓的时候，不需要等到无可挽回的时候。你可以想到，哎，小莫老师今天给我们看了一个国外的一个新闻，是爱尔兰的，他们那边后年就要禁酒了，因为他们有几十年的科学研究的背书，已经告诉我们了跟肝脏跟癌症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关系，我们是不是要在生活中主动的去拒绝喝酒，不管我现在是不是以卖酒为生，或者说自己爱不爱喝酒，周围人敬不敬酒，劝不劝酒， I don't care， 对吧？我已经知道这个结局是什么了，我没必要在中间还在这来回的拉锯哈。希望大家更加果断一点啊，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么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几个新闻。那么世卫组织那条新闻呢，咱们就略过了，反正它还是在处于一个征求期，还没有形成一个结论，我们就暂时略过。我们主要说的是另外三个啊。那么第一个是低碳生酮饮食，在过去的很多的一些对照实验里面，我们的结论可能不是那么的可靠，因为比如说一个饮食 A 放在前面，它如果中间没有一个足够长的一个洗牌期，比如说两个月三个月，那么它会对后面的一个饮食 B 会造成影响，哪个饮食在前，它就会相应的对后面那个饮食产生一些长尾的效应，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啊。那么如果一个实验它想检测的这种方面越多，想检测的参数越多，那么它需要中间的洗牌期就需要越长，比如说六个月啊。如果一个实验它是一个对照组，一个 A 饮食一个 B 饮食，那么 A 在前还是 B 在前，这种对照的实验的话，那么少说也需要三个月的洗牌期啊。那么对于其他的更短期的一些实验，这个洗牌期也是建议最少能够控制在一到两个月。那么这个洗牌期是我们今天提出来的一个很新的一个观点啊，希望大家在将来的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注意。第二个新闻呢，就是咱们上海实行的一个饮料的营养分级的标识制度。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呢，是咱们做生酮的朋友最好只喝 A 级啊，然后做低碳的朋友也许可以喝一点 B 级， C 和 D 咱们都不去看啊，就这么简单。好，第三个新闻是爱尔兰啊，扛了大旗高呼咱们的酒精不能喝啊，酒精致癌，酒精导致我们的肝脏疾病。那么爱尔兰呢，用法律的形式这一条写下来了，背后有十多年科学家的努力，有无数的科学证据的背书，所以我们中国人也好，我们世界的其他的一些国家也好，都会紧随爱尔兰的啊这条法律法规，可能都会将来在酒精的这个角度上去让普通的民众去注意到酒精的危害啊，少喝酒。那么我们做生酮做低碳的朋友也更不要去喝酒啊！周围你的父母你的亲戚还有人在大肆喝酒的，把这个新闻告诉他。好了，今天小莫老师给大家带来的上一周生酮圈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了。这三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到呢？希望大家对咱们这期节目点赞、关注、转发哈，我们下一期再见。